我们刚才唱这首我魂可无恐，我就想到在2013年的时候，陈其贞弟兄带我们去到这个以色列啊，那有一天我们就去到那个但，就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啊，那但那边呢非常靠近那个跟黎巴嫩交界的这个戈兰高地啊，那我们在那个但那个树林里，那边非常的这个郁郁葱葱的一片树林哈，然后我们在那个树林里走的时候，然后就听到隐隐约约听到那个戈兰高地的那个炮声啊，那因为那时候跟黎巴嫩的局势比较紧张啊，然后在我们在那边走的时候，那个导游就叫我们停下来啊，我们听到这些炮声，他说我们来唱一首歌，然后他就在那里带我们唱这一首啊，哦，我魂可无恐啊，所以。当这个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想我们都里面都蛮有主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好，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个祷告。是的，主，我们里面有你给我们的平安，是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因为你把这个平安给了我们，主啊，你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主啊，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刚才提到国内家庭聚会所受的逼迫，主啊，你都知道，主啊，当我们在走这条窄路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有艰难有困苦，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牧人，主，我们就愿意来信靠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早上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也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走在你这条窄路的上面，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跟大家继续讲主耶稣的比喻啊，今天讲的经文是很短的两节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13到14节。马太福音的第7章13到14节，我们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把这两节圣经读一下。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两节圣经很短哈，而且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着这一段的圣经也都是比较熟悉啊。你知道这段圣经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一个比喻啊。那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的第5章到第7章啊，是整整的3章很大一段这个主亲自的教导。你看到在这个3章圣经的里面啊，主耶稣呢教导了门徒呢很多的道理啊。那你去看这两节圣经上面的时候呢，你看到很多圣经呢把它有加了一个这个小标题啊，那个小标题呢就是要进窄门啊。你去看你的圣经啊，一般都前面有一个标题说要进窄门啊。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两句话啊，仔细的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这边呢不仅仅讲到你要进窄门啊，你也要走窄路啊。所以你看到这两节圣经啊，他把宽门和窄门呢做了一个对比啊，他也把宽路和窄路呢做了一个对比啊，而且呢他告诉你说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呢会带来呢两种不同的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宽路就引到灭亡，窄路呢就引向永生啊。所以你看到这是这两节圣经他要告诉你的。你知道在这个美国以前哈，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节目呢叫Let's Make a Deal 啊，就是如果翻译成中文就说哎，让我们做一个交易。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电视节目啊。然后呢，你看到在这个电视节目的现场呢，啊，它放了这个三道门，三个门。然后呢，它在门后面呢放了 一个崭新的汽车啊，还有的有可能呢是一个这个一头牛或者一匹马啊，甚至呢你看到有的门后面放了一堆这种废铁啊，甚至呢有的门后面呢是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呢这个主持人就把那个上台的那个选手呢，就是参赛者呢，叫到台上啊，然后就问他说，他说你要选哪一号门啊，你选哪一号门后面是什么呢你就得到什么啊，你有可能得到一辆，你猜对的话你就得到一辆崭新的汽车啊，也有可能呢你选那道门后面呢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空手而回啊。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主持人他为了这个搞气氛哈，比如说你选了这个一号门啊，那他呢先会把二号门打开给你看，你二号门一开里面呢，因为主持人知道嘛，后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然后他就问你说，他说现在你只剩下一和三的选择，你选了一号对吗，现在呢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不要换一下啊？你要不要换一换这个你的选择，万一你猜错了呢啊？你现在到底是选真的要选一号，还是说你现在可以换到选三号？你知道这时候这个参赛的人他这个手心里就冒汗了啊，因为呢他知道说他现在的概率是 50% 啊，如果他选对了他可能就拿到一辆新车了，如果他选错了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你知道每一次开门的时候啊，哇，那都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啊。选对的人呢他就欣喜若狂啊，选错的人呢就非常的懊恼不已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有没有搞这样的一个噱头啊？然后主耶稣告诉你说，哎，我也有两个门，你要选哪一个啊，两个门一模一样，里面有什么呢也不告诉你啊。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你看到主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啊，这里有两道门啊，一道是宽门，一道是窄门，然后他告诉你说，宽门如果你进去就要把你引向灭亡，但是窄门呢，如果你进去以后呢，他会把你引到永生啊。所以你看到主清清楚楚把两扇门呢写得很清楚，一个宽一个窄，一个引到灭亡，一个引到永生，你要选哪一个？那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肯定说啊，我肯定要选窄门，对不对啊？但是你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当你把这两个选择告诉他的时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他是选择宽门而不是选择窄门呢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宽门啊，已经被包装过了啊，它不会在这个门框上写着说，哦，通向灭亡，通向地狱，它不会告诉你的，对吗？它上面写什么呢？它说通向成功，通向财富，通向自由啊。所以你看到大家一看都拼命的往里挤。你知道前不久这个在国内这个高考啊，高考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中国有个网红哈，他叫这个张雪峰，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看新闻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专门帮人家选专业的啊。他说呢，这个他能够很精准的帮你的孩子选哪个专业，选哪一所学校啊，而且呢他讲了很多这些有争议的话题啊，比如说他说你如果没有什么背景呢，你就不要去这个报什么金融啊、外贸啊这些专业啊，你也不要去选那些什么文史哲啊，就是文学、历史、哲学。他说你选这些东西出来是找不到工作的，啊，所以他说我可以根据你孩子的情况，帮你精准的选一所学校，帮你精准的选一个专业。那当然你要交钱，对不对？啊，你知道他这个价钱也不低，他一个套餐下来就是要上万块钱的，啊，但是你看到这些的家长啊，就是直接就把这个钱送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到说他要为孩子选择一个进入成功之门的这样的一个钥匙。好，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孩子读书啊，不再是根据他的兴趣爱好啊，而是根据以后呢能不能找个好工作啊，能不能够挣到足够的钱啊，能不能够成功啊。因为呢你这个是因为这个社会呢，它是根据你的财富，根据你的地位，根据你的学问，然后呢把人呢分成三六九等。所以你看到现代人的价值观 他是告诉你说你要怎样才能够成功，你要怎样赚更多的钱，你要怎样去过一个人上人的生活。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世界告诉你的这个宽路，那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也去追求成功，你也去追求名利，你也去追求地位吗？你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孩子，你知道你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孩子，因为你会不自觉地用你的价值观去教导去塑造你的孩子。你知道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这个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你知道这是一句非常误导人的话。你知道我们为了不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别人补习我们也去补习，别人学才艺我们也学才艺，结果呢你看到你不仅让你的孩子累得趴在起跑线上，而且呢你给孩子灌输了一套世界的成功的法则，你要努力，你不能比别人差，你要成功，你要考上精英中学，你要去读那些能够赚大钱的专业，你看到这个是世界上的人要走的宽路。我不是在这里说这个你孩子不要去补习，你孩子不要去读才艺班哈。你知道我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也去补过习，而且呢他也去学过这些弹琴啊、画画啊、游泳啊，但是你知道说我们不会去逼我们的孩子去学这些，而是呢希望培养起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哈，我们也叫他去这个学钢琴，但是你发现哇，他学的是非常的痛苦啊。那后来我们就把他停下来了然后呢他说他要去游泳结果呢游泳学了一段时间他也不是很想去游了最后你发现说他后来他自己他去选了，他非常的后来就很喜欢去打网球然后当他去要去这个考大学的时候他要去这个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他就跑过来这个问我们说哪个专业好那我们就问他说我们问他说你想选什么样的专业呢？他说他有两个专业他是很想要去读的我们说是什么？他说一个呢是护士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中学教育，就是出来当中学老师的。那我们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两门专业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这两个专业都可以去更多的去帮助人我们听了以后我们都觉得很欣慰因为他没有去读那些非常热门的或者呢所谓的那些有前途的这种专业但是我们还是比较有私心吧，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护士如果你读出来的话可能你常常要上夜班所以我们就说那你可以去选这个中学教育你以后当中学老师你也可以更多的去影响那些孩子们所以你看到不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孩子教养得很好，而是你看到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上面也有很多的失败，也有很多的挫折但是你看到当所有的家长当他们看见孩子能在主里成长的时候这个是他们做父母最大的安慰你知道我和青云在当初带孩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讲到说如果是主日聚会的时间我们一定不会安排孩子的补习或者是兴趣班教会里面的营会或者是一些好的这些教会机构办的营会呢，我们都会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参加所以你要让孩子看见父母关心的到底是什么父母是关心他们属灵的成长胜过他们的学业呢，还是我们只知道抓他们的学习，抓他们的这些才艺如果你让他们知道属灵的追求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让他们知道主是最宝贵的，他们才真正会在主里面追求其实你看到孩子比谁都聪明他会看出来你到底是一个走宽路还是走窄路的人如果你天天嘴上说哎呀主有多宝贵，但是你的脚呢却一直走在世界的路上他会觉得呢基督徒是那种嘴上一套心口不一的人 所以我想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说这些，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中间真的有很多的孩子，我们有很多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一直盼望能够把孩子带在主里面，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孩子没有听我们的话。所以我想对于父母来说，其实你看到说我们需要在孩子的面前需要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需要给他们有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两个星期之前，那个对面家的幼婴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家的一个这个晚上的聚会。哎，我们说什么样什么聚会啊，他说他们把这个几个家庭的孩子一起召集起来啊，因为正好是 school holiday， 那他们又不想他们在整天花在这个电脑在这个手机上，所以呢他们把他们叫来呢，一起呢在这个家里面一起在那边弹乐器啊，一起在那边唱诗歌，一起在那边敬拜主啊。那因为那天晚上我们有事没有去，后来他就发一些视频给我们看啊，我们就觉得很感恩，看到那些孩子他们在那边弹着吉他，他们在那边唱诗歌，他们在那边一起来敬拜主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啊。所以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有孩子的家庭。那你看到说主耶稣说，他说通向灭亡的门呢是宽门，是大路。为什么是大路呢？因为大家呢都往里面走。有时候你走呢你都不需要用力的，因为大家会挤着你推着你呢往前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在中国坐过这个春运的火车，我的印象很深。你知道我们这个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寒假的时候我当时是每年寒假我都是要从厦门坐火车回老家然后呢你看到说你那时候买票也很困难，然后呢你买到票以后从这个售票口走到这个火车上的时候，不是你走上去的是人家把你推上去的因为那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你如果你知道说在这种的这个宽门大路的上面大家都在走，大家呢是人挤人如果你不走，大家会觉得说呢你很奇怪因为呢你是在逆流而上那为什么大家都往宽门大路上走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这些宽门大路上他告诉你，他竖了一个招牌说这个是通向成功，这个是通向自由，这个是通向财富的他是用今生的享受来吸引你但是呢他却没有告诉你你要付的代价，你那个最终的结局呢是什么你知道当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呢把主耶稣呢带到最高的山上然后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呢都指给主看然后呢他对主说，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呢都给你魔鬼把这个万国的荣华指给主看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耶稣要来拜他魔鬼今天他把成功把名利给你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要你呢成为他的奴隶所以你看到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你如果追求这个世界其实你就落入了撒旦的网络撒旦他虽然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你看，但是呢，你发现他没有把这些背后的这些的罪恶、这些的污秽、这些的丑陋指给你看而且呢，撒旦更没有把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地狱火湖呢指给你看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被迷惑，他们进宽门，他们走大路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在箴言16:25箴言书的16:25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呢却成为死亡之路这条宽门就是这样，他告诉你成功，他告诉你财富，他告诉你自由，但是你看到说这条路他却把你带向死亡带向地狱火湖。所以主告诉我们，你不要进宽门，你不要走大路而是呢你要进窄门，你要走小路 而且呢，这个窄门不像宽门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不是说每个所有大多数的人都走在上面。啊，你发现这个窄门是你需要自己去找的，啊，因为主说找着的人也少，啊，所以你看到什么是窄门呢？啊，什么是窄门呢？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门，啊，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啊，并且呢出入得草吃。”所以你看到怎么样才能够进窄门啊？你需要相信耶稣啊，你需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啊。你说这么简单吗？啊，如果简单它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如果你要说难的话也真的是非常的难，甚至难于上青天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啊，有一个这个青年财主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呢都记载了，啊，说明呢这个故事呢非常的重要，啊，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你发现呢，他讲到有一个年轻人，他不仅是一个财主，他还是一个当官的，啊，有人说他这么年轻，他就这么有钱，而且呢他还当官，啊，那一定是一个富二代或者是官二代，啊，不论怎么说，你发现他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对吗？啊。他是走在宽门大路的上面，但是你发现这个年轻人呢，他却有一个寻求的心，啊，他知道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不能够把他带到天上去，所以呢，他跑来找耶稣，啊，他问耶稣说：“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所以你发现他是一个有追求的年轻人。啊，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他们一旦有钱有势，他们就开始呢花天酒地，他们就开始享受生活，啊，但是你发现这个年轻人呢他非常的有追求，啊，他看见说人不仅有今生，人还有永生，所以他想要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然后耶稣就问他，啊，你守了诫命没有？啊，这个年轻人说，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年轻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才俊。但是耶稣接着对他说了两句话，啊，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不够，啊，你要得永生吗？你还要去做两件事情，啊，第一，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啊，第二，你要来跟从我，啊，为什么主耶稣要他做这两件事？你看到第一件事就是要叫他去变卖所有的，啊，是要把他从宽门的里面呢拉出来，啊，因为你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财富和他的成功是他跟随主的一个拦阻，啊，他觉得信耶稣呢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啊，因为呢他现在呢什么都有了，啊，他要钱有钱，他要地位有地位，啊，他说那我就追求一些精神上面的东西吧，啊，那我去追求一个永生，我要来信一位神。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要进的是一个窄门，啊，耶稣不是去帮助他成功，耶稣也不是给你一个精神的寄托，啊，你发现耶稣来是要拆毁你原来的价值观，他来是要你放下原来你自己觉得宝贵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的生活能够锦上添花吗？是为了耶稣能够帮助你成功吗？是为了耶稣给你一些精神寄托吗？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 no。 耶稣说你不要用进宽门的这样的思维呢来进窄门。什么是窄门？窄门需要放下你觉得自己已经拥有的，啊，窄门呢需要你放下你自己觉得宝贵的，啊，你看到当这个青年才俊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之后，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啊，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里呢，耶稣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难呢，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啊，他用骆驼穿过针的眼来比喻有钱人呢进神的国。啊，你知道这个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哈，当时呢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门啊，它有这个大门，旁边还有一些侧门哈。你知道有一个侧门呢叫针眼门，这个门呢比旁边比这个中间那个大门呢要窄很多，而且呢要矮很多啊。如果一个骆驼它驮了很多的货物啊，宽宽的高高的，它是不可能通过这个针眼门的。啊，骆驼如果要进去的话，他要把他身上所有的货物都卸下来呢，才勉强才能够过去。所以你看到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啊，一个人要想进窄门，他就要卸下他身上所有的。啊，你可能要卸下你的财富，啊，也许你要卸下你的学问，也许是你要卸下你的骄傲。因为你带着这些呢，你永远呢都进不了这个窄门。当你卸下你身上引以为骄傲的事情，当你真的是卸下所有你觉得引以为荣的东西，当你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看清你的本相，你才会看到你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你才会看到你所拥有的并不能带给你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你才会看到你是何等的需要耶稣。因为你如果不是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今天还是一块火狐的材料。所以你看到耶稣告诉这个少年官要他放下他一切所有的。那第二件事情呢，耶稣告诉他，耶稣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你要进这道窄门。所以你看到耶稣的话他是斩钉截铁的，你看到耶稣的话他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耶稣没有说啊，这边我有一本书你去研究研究这个人生的奥秘，耶稣也没有说啊，没关系，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但是我这条路可能会更好对你，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看到这道门真的很窄，只有耶稣，唯有耶稣。所以你看到特别是当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经历，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听到很多福音朋友告诉你说，哎呀，条条道路通罗马，每个信仰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当我听到这些福音朋友这样说的时候，我常常会告诉他们，虽然每个宗教表面上看呢都是劝人为善，我说，但是你知不知道，基督教有一个地方是和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的，就是你发现基督教呢，它是直接戳到你的痛处，它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所有的宗教都是宽门大路。因为这些宗教他不会叫你悔改，他不会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是无可救药的，这些宗教他告诉你说，你只要需要把自己改得好一点，你只要把自己的这个修养提高一点，你还是不错的，你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耶稣却告诉你一个绝对的真理，那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只有相信他，你只有相信耶稣，你的罪才能够被解决，你只有相信他，你里面才会有他的生命。所以耶稣告诉你说，你看到这个耶稣告诉这个年轻人说，他说你来跟从我，你要进这个窄门。那如果你说啊，我愿意节制，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进窄门，是不是就够了呢？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了门够不够？不够。因为你还要走路。你还要走这条小路。你要走下去，他才能够把你引到永生。如果你只是进了门，你只是待在门口，你没有走路，他是不会把你带到永生的。 啊，你说啊，我已经信耶稣了，你不是说信耶稣就能够得永生，你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啊，但是如果你去看整本的圣经，啊，主的话从来没有把进窄门和走窄路分割开来。啊，一个进窄门的人，他就要开始走窄路。啊，你不能说我进了这个门，我就待在门口，啊，然后呢，时不时还朝那个宽门的里面望一望。啊，人在曹营心在汉，啊，这是很多所谓的现在的这些的基督徒啊，你发现很多人是站在门口，是一些站在门口的人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已经得救了，但是呢却没有开始走路啊，这样的人其实他还没有进窄门，他只不过是一个在门口徘徊的人啊，这些人他们可能也来聚会，甚至他们已经受洗了，但是你看见说他们还没有开始走路啊，所以请你记住，门和路是连在一起的啊，门和路是一个的 package 啊，你进了门你就要开始走路啊，所以信心和行为也是连在一起的，别人怎么知道你里面的信心呢？是因为你有外面的行为啊，是因为你有外面这些生命的见证啊。那为什么很多人进了门不走路呢？啊，因为这条路确实不是很好走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这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哈，他说，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所以你看到，要走这条窄路，你需要舍己，啊，你需要背十字架。啊，以前呢，你可能觉得说我很有理，以前呢，你觉得我很有权利这样做，但是现在为着主的缘故，你愿意舍己，你愿意放下。以前碰到难处呢，我们就躲开；以前碰到难处呢，我们就叫苦连天。现在呢，为着主的缘故，啊，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呢，背起这个十字架。啊，所以你看到这些的功课，这些的十字架，不是要在我们这条窄路上呢，主再给你增添一些的这些障碍，啊，主要把我们搞得痛苦不堪。啊，而是呢，你看到主要借着这些的功课和难处，让我们老旧的生命被显露、被对付，啊，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我现在在奥本呢，在讲这个《撒母耳记上》啊，讲大卫和扫罗的故事。啊，你看到，当神叫撒母耳去膏了大卫之后，啊，没有让他马上呢登上王位，啊，而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扫罗，整天呢要追杀他。你知道大卫在那十年逃难的这个日子的里面，他是苦不堪言啊。他说呢，我就像一条死狗，我就像一只跳蚤一样啊。但是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啊，你就看见大卫他里面的这个故事啊。你看见当大卫在难处，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也有对神发出这些的埋怨，他也有困惑。但是你看到当大卫经历到神的慈爱，他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保守、神的拯救的时候，他就能够从心里发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好，所以你看到神借着这些的苦难和十字架，神炼尽了大卫生命里面的掺杂啊，他把大卫带进生命的成熟和丰盛的里面啊，要他呢能够有一个成熟的生命，能够登上王的宝座，所以大卫才能够在这个宝座上为神在那里掌权，在那里做王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条窄路啊，这条窄路有时候是有苦难的，但是你看到他却让那些愿意走这条路的人得着了神丰盛的恩典和生命啊。那你也看见有些人呢，他是走到一半呢就退缩的，好，因为他们呢一只眼睛呢是看见窄路上的难处，另外一只眼睛呢是看到对面宽路上的这些的繁华和享受，然后他的心呢就被吸引到宽路上去了。好，我们都读过这个罗德的故事啊，你知道罗德当初是和亚伯拉罕一起呢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啊，他们离开了这个拜偶像之地，他们一起呢进到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 啊，而且你看到罗德他一开始跟随主，他跟随的挺好的，对吗？等到有一天他们的牛群羊群多了以后呢，他们手下的牧人呢就开始争吵起来。啊，那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他说我们是骨肉啊，不可以相争啊。他说这样，你先来选啊，你向左我就向右啊，你向右我就向左啊。你知道这个罗德他也不客气啊，照理说亚伯拉罕是他的长辈，对吗？他要谦让亚伯拉罕的啊，但是他没有，因为他一眼就看见了索多玛的那一片那个肥沃的那个平原啊，他怕这么好的地方被他叔叔先抢走了，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啊，他就选了那块地啊。其实你知道，你让亚伯拉罕去选，亚伯拉罕也不会去选那块地的啊，因为那里太靠近索多玛了啊，因为那个地方太靠近当时那个罪恶的世界。罗德靠索多玛这么近，怎么会不受索多玛的影响呢？所以你看到罗德呢，他就渐渐挪移帐篷啊，慢慢的靠近索多玛，最后呢他干脆就搬到索多玛里面去住了啊，他从走窄路呢又变到呢去走宽路了。所以你看到，如果不是亚伯拉罕为他带导，他这条宽路就把他带进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相信自己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现在跟随主很好，我现在属灵光景很好啊，我不会被罪引诱啊！你知道罪是一个权势啊，如果你不在主里面，他就要把你抓走啊！你知道迪马原来是保罗的同工，对吗？他和保罗一起传福音，他和保罗一起受苦，他和保罗一起去服侍主啊！但是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上面说什么呢？他说迪马贪爱现在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啊。一个服侍主，一个原来走窄路的人，他一样会被世界掳走啊，去走宽路。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自己站得稳吗？还是你觉得自己快要跌倒了呢？啊，我记得丁弟兄以前，我带他去这个他在青年组里面讲故事的时候啊，他常常告诉我说，叫我要为他祷告啊。我说你这么属灵的老弟兄，为什么还要人家为你祷告呢？啊，他说呢，你要为我祷告，因为呢很多人晚节不保啊，所以呢你要好好的为我祷告。所以你看到一个老弟兄，他知道他需要人的祷告啊，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一不小心，你看见我们就落在撒旦的这个诱惑的底下。那最后呢，我们要快快讲一下怎样走窄路才不至于跌倒啊，怎样走窄路才不至于跌倒。第一，你要持定元首基督啊，你要持定元首基督。什么叫持定？就是你要抓住啊，你要集中你的注意力。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开过车，对吗？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一定要看路，而且呢，你要看得远一点。啊，为什么交通规则说你开车不能看手机呢？就是因为怕你分心嘛，对不对？啊，有没有人开车是一直闭着眼睛的？啊，有没有人开车是眼睛一直望着这个路边的？啊，你顶多是瞄一眼，然后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路上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走窄路也是一样。啊，你要抓住耶稣，你要紧紧地盯住耶稣，你要仰望那位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你的眼目要单单地在这位良人的身上啊。第二，诗篇119篇105节啊，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讲到说，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我们走路不迷路不跌倒，是因为路上有光啊，你跟着光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迷路啊。走主的路不是凭感觉，走主的路呢也不是跟潮流啊，而是你要听主的话。所以你看见读经对基督徒很重要啊，因为你不读经，你就不知道主对我们的命令，你就不清楚主要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生活的原则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把很多这些歪曲的道理来告诉你啊，然后呢你 发现呢，你对着主的话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样靠着真理在今天地上来生活啊。所以我们需要多读主的话。那第三呢，走窄路呢，你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啊。走窄路不是百米冲刺啊，你这个一鼓作气你就可以冲过去了啊。走这条窄路你需要忍耐啊，在这个窄路上有难处有危险，但是当你在主面前迫切祷告的时候啊，你看到圣灵会加给你力量啊。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啊，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你也发现这条路上呢有很多的诱惑啊，如果你靠着你自己呢一定会跌倒啊。圣经上说什么呢？他说你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三节啊，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你要走这条窄路，你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啊，你需要圣灵加给你力量。那第四呢，你需要有一个走窄路的同伴啊。一个人走呢一定会孤单啊，一定会疲乏，所以你需要属灵的同伴啊，你们才可以彼此鼓励，可以彼此扶持啊。你的属灵同伴可以是你的配偶，也可以是教会里面那些追求爱主或者和你关系好的这些同性的朋友啊。我强调说是同性的朋友啊，不是异性。除了夫妻以外，你不可以有异性的属灵同伴啊。所以做一个孤单的基督徒是很难的事情啊，你需要去找一个能够和你一起同心祷告，一起同心走这条路的属灵的同伴啊。所以我简单的提这个四点啊，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一起来奔跑这条属天的窄路。那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天路历程》这本书啊。你知道在《天路历程》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叫基督徒的主人公呢啊，他要离开这个他所住的这个灭亡城的时候啊，那个传道者呢就指给他一条通往窄路的窄门的这条路啊。传道者说，他说你看见前面那个远处的小门吗？啊，基督徒说，他说我好像看见一点亮光啊。那传道者就告诉他说，那就是通往生命之路啊，你要一直走向那门，不偏左右。当这个基督徒过了这个窄门之后啊，这个基督徒呢他就得到了一份呢通往天城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啊。他看到这个地图上有一条路呢是笔直的啊，是一条艰难的一条的窄路啊。当他走这条路的时候，他经过了艰难山啊，他也走过了这个迂回路啊，最后呢他终于抵达了天城啊。这个是一条天路的历程啊。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你今天正走在这条路上啊，最艰难的时刻啊，但是呢你不要气馁啊。就像一首诗歌里面他所唱的啊，他说，不过再过几里，腿要不酸，身要不累啊，因为也许明朝来到，旅程呢就已到终点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一起能够来走这条窄路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进的乃是一条窄门啊，今天我们要走的乃是一条窄路，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主，我们一起能够携手同行，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这条路上有艰难有困苦，但是主你永远都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知道主，当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主你是我们脚前的灯，你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知道圣灵一直在加添我们的力量。主，我们也知道这条路乃是要把我们引到永恒，主啊，引到那你要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福乐。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为着你给我们的这个盼望，主，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举起我们发酸的手，举起我们下沉的腿，我们能够一起好好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